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4:1-12。找到之后，让我们用请印的方式，由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使徒行传》4:1-12，在教会圣经新约165页。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召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是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接下来，请萧敏琪弟兄为我们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圣经的话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3:16-17，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凡是相信接受耶稣的人，就可以得到拯救，就可以有永生。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因为知道我们刚刚所念到使徒行传4:12这边这句话，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这句话，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而有了改变。因为得到耶稣的拯救，使我们原本从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变成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从一个原本是跟着世界的潮流、世界的价值观在走的人，现在改变了，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价值观来过生活。也因为主耶稣的拯救，我们原本是一个活在罪恶与黑暗当中，但是我们现今是活在神的恩典以及光明当中。从原本我们将要走向灭亡，转为一个走在永生道路上的一个新的生命。但是主耶稣不是单单把这样救恩的礼物给了我们而已，他同时也将大使命赐给了我们。他这样说道：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今天是奉他的差遣，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要怎么样去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使万民都能够听到并且相信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信息，好让这一份救恩的礼物可以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呢？今天我想透过使徒行传 第三章以及第四章的内容。我们看看彼得跟约翰他们当时在一起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盼望我们可以因着看到他们生命的信息而体验到神话语的力量，并且思考这样的一段故事怎么样帮助我们来传扬主耶稣的福音。让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耶稣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无比全能的救恩。谢谢你预备了这样子好的一个礼物，让我们所有接受到的人可以有一个不一样的新生命。主，我们求你今天透过你自己的话语，透过使徒他们所流传下来的这些事迹，让我们思考怎么样可以活出来，怎么样可以带给世人这样救恩的信息。也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了解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我一直很钦佩初期教会这些使徒们一起聚集在一起的生活。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经历而生命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人被当时的民众视之为所谓没有学问的小民，可是我们却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在很艰难的情况下，因着主耶稣的福音的缘故，勇敢地去面对每一次的挑战。更重要的是，他们时常可以带出一篇篇影响生命的讲章。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们的 PALMS 小组在一起查考《使徒行传》这一整卷书，我常常就被圣经里面所记载到这些使徒们他们所言所行的内容而激励。所以上一次我是以彼得第一次讲到的信息为中心，讲到了耶稣是主，是基督。这一次我基本上是以第二次讲到的信息为主。我们可以看到是因着圣灵在彼得心中放着这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这段话，而让我们看到他如何为主而活。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这段圣经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开始记载到这一段事情，由我来念。第三章第一节，伸出祷告的时候，也大概是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进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们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些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我先念到这边，这边讲到的是彼得奉着耶稣基督的名改变了一个人的生命，使这位原本瘸腿每天必须被人抬起来到殿里乞讨的这个人，他可以站起来行走并且赞美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的生命开始与神发生了关系。那么因着这件事情的发生，彼得抓到了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记载在后面的经文。现在请各位跟我一同来念三章的十二节到二十节，《使徒行传》第三章，也就是刚刚我念完后面那边第十二节开始。请。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 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继续哈，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好，从这段经文当中，就是彼得一看到这些百姓聚集过来，原本大家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这个被医治的瘸腿的人的身上，但是彼得这时候告诉他们，是耶稣了。这个人我们因信他的名，十六节讲到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原来是耶稣的名的缘故。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我们也看到了信心使这个人全然好了。彼得继续有讲到，他们所知道的这个耶稣其实是他们所认得的那一位，被他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并且彼得告诉他们，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他们的罪可以得到涂抹。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第四章接着记载到，当下祭司、守殿官、撒都该人都来了。他们最不喜欢有人在传讲死人复活，最不喜欢听到有人在讲耶稣基督。看到彼得跟这群人又在讲耶稣，又在讲耶稣复活，就很烦恼，要把他们捉拿起来。刚刚大家有念到第四章这一段的经文，就是彼得在面对官府、长老、大祭司这些人他们的审问的时候，彼得所讲的话。所以彼得在第三章以及第四章这边所讲的信息，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是一个因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发生的一个神迹，还有一个是因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所看到的一个见证。从第三章的经文内容，我们先看到了使徒们因着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让一个瘸腿的人生命有了改变。我想下一章的 slide 有一个图表，我想先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有一个瘸腿的人，他从一生下来就是行动不便，没有办法自己行走的，一直以来他都是需要向人家乞讨求周济来过他的日子。在今天以前，所有经过他身边的人，可能有的根本不理睬他，有些人行有余力的可以给他一些金子银子物质上的资助，就这样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即便是在接受到众人这样子的周济，但是他的日子却始终没有改变，可能傍晚收了当天在店门口所收到的钱资助，他就回家，第二天还是必须得让人抬着他到店门口继续过同样的日子。今天也不例外，一早被人抬到美门口，当他一看见有人经过，这次来的是彼得，是约翰，他开口向他们要点什么，但是彼得却跟他们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人一定觉得很奇怪，他本来心里想，你给我几个钱就好了，但是他今天得到的却是这样的一句话，而且奇迹发生了，居然他的脚开始有力了。 可以让自己站起来并且行走跳跃，这个一定是完全出乎他原本的意料之外。我们做一个比较，别人给的是金银，彼得给的是主耶稣的名。别人给的只能让这个人度过可能一个短暂的时间，可能是一天的时间，但是这个因着主耶稣的名而得的却是永远生命的完全的改变。本来这个人都是开口向人要，但是今天他却可以站起来跳跃，并且将荣耀将赞美归给神。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原来这个世界所可以给我们的，像是地上的财富、成就、地位、名利这类的东西，比起主耶稣的名、耶稣的救恩而言，是如何的微不足道。在座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朋友，这个故事会让你想到自己时常在困境当中挣扎而非常难过，或是让你意识到你过去所追求的物质始终没有办法让你明白，没有办法让你满足原本追求它的意义。我和你身边的基督徒朋友愿意把我们所有的也是最好的这位主耶稣来介绍给你。你若是盼望你的罪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你愿意让耶稣进入到你生命当中的，希望可以得到神祝福，也愿意你的生命因着拥有主耶稣而得到完全的改变。同样的，这一段经文对基督徒而言，我想更重要的是，当我们看到了彼得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里我想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耶稣在他们心中的分量。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彼得约翰的经济能力没有办法真的让他们穿金戴银，但是我相信在他们心里有一样是绝绝对对超过这些金银所能够带来的价值，并且是他们认为最宝贵的，就是他们的主耶稣。当时的使徒们就是这样披戴着耶稣四处传讲神的道，四处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见证耶稣的救恩。所以保罗这样说道，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已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对于基督徒而言，耶稣在他生命当中的地位决定了他的一切。保罗因为有了耶稣，他看万事为粪土。彼得因为高举耶稣的名，在众人面前为主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他们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却可以看到圣灵运行在他们身上所成就的大事，时时刻刻领人悔改，带人信主受浸，并且建立教会。想想看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我们可能随时可以拿到一本印刷非常精美的圣经，记载了全部都是神的话，而且这个圣经有不同的版本，可能在美国习惯用英文读经的人有 NIV 版本、 NASB 的版本、什么 King James 等等一堆，琳琅满目。台湾中文的版本现在也非常多了，有什么新译本、现代中文译本，还有和合本修订版等等。我曾经听过这样的一段这个故事，一段对话。有一个神学生问他的教授，他是教圣经的这个教授，他说：“哎，这么坊间这么多不同种的版本，哪一个圣经，哪一种译本，你才是你觉得最好的那一本？”他很希望知道这个教授这个圣经的权威，他觉得哎哪一本才是最好？那这个老教授慢慢的回答他说：“只要是你肯愿意打开它并且读的那一本，是最好的圣经。”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我们真的是必须谦卑的在神的话语面前好好的下功夫，好好的花时间来聆听神对我们要说的话。 除此之外呢，我们主日学的课程也是非常的丰富，门徒造就的训练也从不间断。可是呢，我们却时常只甘愿待在自己的 comfort zone。 我们虽然有很多传福音的训练，传福音的工具，像是属灵的四个定律，像是福音桥等等，非常的多元。看来我们似乎比初代教会这些使徒所拥有的资源还要多，但是实际上而言，我们却很少能够让人感受到我们因为有这得到这份救恩，生命是如此的不同，或者是说我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像当时的使徒们一样，看到一群被福音的大能所震慑而降服的这样的景象。我在想，有时候我们是不是会很容易陷入一个陷阱，像是听到这样的话，哎，我的装备还不够，我的时间还没到，可能再等等，就听起来好像是还蛮谦卑的这样子的一个借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已经拥有了主耶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经这样说到，神既然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吗？我们有了主耶稣，我们就如同拥有了万物，我们是什么也不缺的。我想当我们心中先降服在主耶稣救赎的恩典之下，我们先认定这个救恩的可贵，并且心中时时想到我们的主耶稣，那么我们将会更容易并且更自然的将我们的主耶稣的信息来跟众人来分享。另外，从刚刚我们读的这一处经文，这两处的经文，我们看到彼得他其实他面对的是两种不同的情况。在第三章这里面讲到的是众人看到这个瘸腿的得医治的见证之后，而在第四章这边讲到是彼得在面对官府长老的审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到的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要面对不同的一群人，可以说是无论是在这个恩典临到之下，或者是困难逼迫当前之时，其实我们都有机会要来为主做见证。一般而言，我们可能在恩典之中比较容易为主做见证，但是在患难逼迫的时候，我们更应该紧抓住这样福音的大能，使神的名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我们可以想想看，彼得约翰，我们可能要再稍微想一下，这个时候他们应不应该害怕？他们今天面对的是谁的审问？我们看到是大祭司亚拿该亚法，对不对？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谁？是不是几十天前审问拉着这个压着耶稣去让这个比拉多审问的这群人？在几十天前的时候，彼得还在那边烤火的时候，有人问他说，你是不是耶稣的门徒？他还当众就否认。就是同样的这群人今天在审问彼得。我自己在想这个场面，假如我在那边，我一定马上就想到耶稣最后的下场是如何。审问完受审，然后被虽然是无罪的，但是被定罪死了，这样残忍的画面，我一定马上就想到这样的画面。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彼得他讲话毫无惧怕，他在后来还讲到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想他在面对官长的这些压力审问的无情的审问的时候，他一定主耶稣的话一定这个从他内心当中给印证了，因为主耶稣曾经告诉他们，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去说，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原来他们是这样勇敢没有惧怕的精神。因着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发自内心毫无惧怕的向人传讲耶稣， 因为我们已经被主耶稣所拯救，并且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是要倚靠着主而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无论是哪一件事情要成就，都是因为立在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并且他已经复活的这个基础上来成就。我想，若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真理能时常存在我们心中，那么我们真的可以在任何的机会、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条件之下，勇敢的来为主做见证。我很感恩在这个教会看到许多弟兄姐妹为主传福音的热心，哪怕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是几十年以前的老同学，只是来到美国洛杉矶这边过境，或者是探望女儿几周的时间而已，但是我们当中就会有热心的弟兄姐妹抓到机会就向他们传福音，带领他们信主。教会过去几次的敬礼，我们看到不少长辈在我们当中来做见证，虽然这些人不少都是回国了，或者跟着他们儿女去住的，没有在我们当中继续聚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抓到这样的机会跟他们传福音，所以让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他们这些老同学的生命当中。我想这就是因为他们心中确信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带出来生命的见证。所以下一次不要只有教会在 SEP 的时候或者是布道会的时候才想到我们应该要为主传福音，不要只有是 Master Life 要交作业的时候赶快再去找个人传福音，让耶稣基督这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信息成为我们生命的信息，时时让我们由生命当中看到主耶稣的福音。我们刚看到虽然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之下，彼得都敢为主来做见证，但是他所传达的信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他都提到了耶稣的死还有耶稣的复活。在第三章15节的地方，彼得对以色列百姓传讲耶稣，他说到：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在第4章，他面对官长的时候，他讲到：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这两次讲话都分别说到这件事能够成就完完全全就是因为耶稣的关系，而耶稣是谁呢？彼得也都向他们说了，耶稣正是那位曾经活在他们眼前却为他们咽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位。但是彼得又见证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有许多人可以为这件事来做见证。我们应该就明白了，一个能够让人真正重生得救的信息必须包括耶稣为我们死并且耶稣已经复活。这个并不是因为当时彼得所面对的这群人他们是一群不相信复活的人，所以彼得这边要去再三的强调说，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的死而复活在当时这样的这个世代是怎么样的重要，到了如今的世代它还是一样的重要。因为若是没有耶稣的死，你我的罪没有办法被洗净，若是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所传的所信的全是枉然。耶稣的死告诉了我们这是神所预备的一个方式，也只有这么一个唯一的救法，唯一的一条路可以让我们恢复 跟神的关系，得到永生的盼望与祝福。当我们回到神面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归正，我们就可以因着耶稣的宝血而涂抹被洗净。所以耶稣的死对于所有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有这样的一层含义，而耶稣的复活直接的证明了他可以向死夸胜。死对他而言只是一个手下败将，这个人世间最终的结局没有人可以逃过的下场，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死亡。对主耶稣还有对信他的而言只是手下败将，根本不必怕，因为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所以凡信他的人也面对死亡根本也不用担心。另外对于基督徒而言，因为耶稣已经复活，我们的生命也将要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生命，像是一个新造的人一样。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靠着我们复活的救主脱去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让我们不但在死的形状上可以与耶稣联合，也要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是的，我们可能会因着要传主耶稣的福音而受到挑战，就像当时彼得在众人面前传讲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是被人感到反感不喜欢的，他们面对了逼迫，受到羁押，还有三番两次的恐吓。今天当我们去向人传讲耶稣，并且说到耶稣的死与复活牵扯到神迹奇事，讲到罪认罪悔改这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不见得是什么人喜欢听的道理，别人的反应可能也会让我们觉得不好受。但是我们应该要向彼得他们来学习，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讲。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对福音对神的话有相同的信心，并且放胆传讲，让福音的大能由我们自己的嘴巴里面先传讲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句话你相信吗？我们最近一次思考除了主耶稣以外别无拯救这句话带给我们生命的不同是什么时候？是今天早上的诗歌，是上个月，还是几年前，还是只有刚信主的时候？这样的一句话绝对不是只能应用在初代的教会，只会发生在当时的门徒彼得、约翰身上上。这样的一句话应当也是现代教会身为主耶稣门徒的我们所应该带出、活出，并且所应该来传讲的一个信息。今天我们看见彼得、约翰他们生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我们也看到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让这个瘸腿的人生命有了改变。我们也看见许多人心归向神，并且将感谢、荣耀、赞美归给神。盼望我们大家能够来学习，怎么样因着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信息，来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一个信息。先是让我们接受这一份以耶稣为救恩的礼物，并且真真实实的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怎么样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呢？实际上生活的应用，我们应该在生命中处处来 honor 我们的主耶稣。 将自己的主权交给他，无论是在思想、言语、行为、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事业、学业，还包括了我们的才干、精力、时间等等，这些你想到的地方，还有甚至你想不到的地方，也都归给耶稣，都让耶稣来掌权，将我们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像是一个活的祭物献给主耶稣来使用。我们也可以来学习怎么样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信息成为我们团契的信息，让团契小组是因着这样的信息而结合的一群人，并且让众人因此而归向耶稣。只有在基督徒互相生活同在的地方，才可以学到主耶稣所要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在一起学习彼此照顾，同甘共苦，互相帮助支持。就像是我的手今天破了，我想要去找一个 bandage 拿来贴着；我的脚今天扭了一下，我希望找一根拐杖。在团契里面，我们就是要成为彼此的 bandage， 成为彼此的拐杖，互相支持，互相帮忙，用主耶稣对我们的爱，还有他对我们的饶恕一样，学习彼此相爱，学习互相包容、互相接纳等等。最具体的做法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团契固定下来聚会，查考神的话语。若是没有团契生活的人，这些经文只是一个空泛的字句而已。同时我们是希望这样的信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的这样的信息，可以成为教会的信息。因为教会是被主耶稣所拯救，用主耶稣的宝血所赎回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圣洁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的身体也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追求圣洁。让我们一起为着教会能保有主耶稣的纯净无瑕圣洁的身体而一起同心努力，一起警醒。对于今天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们，特别是跟着基督徒一起聚会查经团契有一段时间的朋友们，我想要请你们自己思考一下，你想要得到什么，或者是你想要听到些什么。你是想来教会看看到底是创造论有道理，还是进化论比较站得住脚？你想要从圣经里面来研究一下基督徒到底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还是你想看看这些人到底怎么样来证明，跟你证明神的存在？我要请你做这些问题的思考一下这些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要证明神的存在，说起来并不容易，但是也没有那么难。只要你有信心，打开心，愿意接受神的爱，你就会知道这位神是真实存在的。打个比方，就像你出生以后会自自然然接受你爸爸妈妈给你的爱一样，你不需要去验血，不需要去验 DNA， 你才会敢叫他爸爸，敢叫他妈妈。当你体会到父母亲对你的付出，对你没有保留的这种爱还有关怀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去怀疑，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认定这两个人就是你的父母亲，并且自然而然的去接受他给你的一切的恩惠。相信神就是接受神的爱，他的爱 由耶稣基督为我们所钉的十字架里面显露无遗。一位完全圣洁公义却对我们有万般慈爱的神，对你我完全的没有保留，一点从来没有怀疑过，愿意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舍命。所以我想你们也应该不用继续再怀疑下去了。反过来，把这个例子反过来想，我们当中要是有做父母的，当你的孩子有一天要问你，你拿什么证明你是我老爸，或者是你凭什么让我叫你妈，这蛮难听的哦，你一定会觉得很莫名其妙。你会想，难道我平常对你的付出还不够吗？天凉了我怕你冷，把衣服给你预备好了，天热了怕你渴，帮你预备好水喝，想要出去玩怕你饿了，帮你预备好点心。你年纪还小不懂事，想不到的我都已经为你预备好了，还需要用什么来证明我是你的父母吗？我对你的爱难道还不够吗？这个孩子，就我们华人的说法，好像有点大逆不道。但是说实在的，这个就是你们现在面对神的一个态度。我们的心若是向神是悖逆的，就不会去承认他，也不会去相信耶稣。耶稣基督是一位可以行神迹奇事的神，并且他也是一位愿意拯救世上罪人的神。他被挂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受死，成了我们的赎罪祭。这都是因为神先爱我，他已经为你我预备好了一条路。耶稣基督就证明了神的存在，所以不需要再犹豫，不需要再去怀疑。今天我们看到彼得奉着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这位瘸腿的人起来行走，使他的生命从此改变，得到一生的祝福。你若是在我们当中有一段时间的朋友，你对耶稣的名字一定不陌生。希望你今天可以因着相信耶稣的名，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拯救，我也盼望你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因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做祷告的时候，我会邀请你打开心门接受他。你若是愿意承认耶稣的名，愿意接受他的救恩，让你的罪在神的里面得到赦免，你可以在祷告的时候举手让我知道，我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同来分享当初使徒彼得、保罗、使徒约翰他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一些事情，还有他们所有的这些反应。就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先是被你拯救了，然后也因着你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愿意让这样的救恩传给我们所认识的人。我真的盼望当初这样感动彼得、约翰的这样的圣灵，今天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做这个圣善的工作。也愿意我们每个人都是能够互相激励，并且勇敢的为主来见证，为主去传扬福音。 现在我要邀请，若是你还没有在你生命里面还没有曾经接受过耶稣，你今天看到了这位生命被改变的这个瘸腿的人，你愿意在主面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你有这样的信心的，你相信因着耶稣基督的名你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与拯救，我现在想要请你举起手来，让我知道，我将要奉着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在神里面可以得到赦免。若是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个手让我知道。